会怎么样回应呢？如果每次可以这样想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表现出更多的体谅他人，有爱就会多想一点，就会想深一点。真爱是使人看得更深，看得更远，看得更广。例如你的配偶回家，回到家里，你看到他面色不佳，意气消沉，不太愿意讲话，最理想的反应就是要设身处地的问自己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？必定是在外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。然后你就用一些关切的慰问说，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，先去休息一下吧再说啊，或者是做出一些体贴的行动。我们千万不要一劈头就说，你这个人怎么老是这样脸黑黑的，一定又是在外面又得罪了别人了。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在父母对儿女的身上，或者弟兄姐妹的身上。例如在教会中遇见某位弟兄，你跟他打招呼，他却一直的往前走，好像没有看见你似的，你就不要先论断说这位弟兄的眼睛伸在头顶上瞧不起你，或者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，他可能正在想事情，没有专心的想事情，没有看见我，或者他正要赶着去办事。旧约圣经里给我们一个最棒的例子，就是路德的婆婆拿俄米。在路德记里面记载，拿俄米和两个儿子，拿俄米的儿子，拿俄米被丈夫带到一个遥远的异乡，语言不通，风俗文化不懂，然后他的丈夫跟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只剩下两个媳妇，这两个媳妇又是外邦人的。在这时候他需要做一个决定，他要么就使命的拉着他这两个外籍的媳妇跟他们说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，你不能离开我，你如果把我丢下来走了，我就是死路一条。但是拿俄米所选择的就是他转过来站在对方的立场，替他的媳妇着想。他对他媳妇说，我已经老了，我没指望了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还有盼望。他说，你们去吧，你们去改嫁，你们还有前途。这就是爱，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拿俄米站在媳妇的立场，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设想，这样的爱就是放下自我，不以自己的利益出发，只是为了他的媳妇的好处所做的决定。当我们实践不求自己的爱的真爱，除了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之外，我们还要付出而不求回馈，甚至包括爱仇敌。真爱最美而最高的境界，就是在自己没有利益可取之下，仍然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真爱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愿意为对方付出，而且在付出之后并不计较是否会得到回馈。主耶稣曾经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一般来说，我们世人只会爱那些爱他们的人， 或者对他们好的人，所以有来有往，两不相欠。如果基督徒也照样的照猫画虎，岂不是跟世人同样一般见识吗？没什么分别。这种连罪人都会做而且是经常做的事，又怎么可以凸显出基督徒信仰的特质呢？有人或许会说，要爱仇敌实在太难了，不可爱的人又怎么可以爱得下去呢？而且要爱他们实在是不公平的事，既然已经被他们伤害，为什么仍然还要去爱他们呢？其实这样的思维如果持续下去，循环不息的运转，你和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只能够和解呢？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不用世人的标准来待人。因为这世界人所要的要求的标准就是要公平。弟兄姐妹，你说活在世上可以找到公平吗？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明确的答案。世人如果每样都斤斤计较啊，要讲求公平的话，你会将自己的家变成一个冰箱，没有半点温暖，没有半点喜乐，甚至将你的家庭变成法庭，每样都要以理俱争，变成交易场所，每件事都据理力争，弄得鸡犬不宁。真爱是不计较是否公平，因为在爱里根本没有公平可言。那父母亲如果说要公平的话，夫妻如果说每样事情都要讲究公平的话，你付出多少一定要对方回馈你多少的话，如果跟人交往要强调公平的话，彼此之间就没有爱可言。试问有那些正常的父母，当儿子18岁要离家离开家庭上大学的时候，对他说，好孩子，我们辛苦养育你儿18年了，现在趁你还未上大学之前，请签好一份合约。这条件很简单，我们只要你答应毕业之后以后照顾我们18年就好了，这就是公平，但不是爱。我曾经听过一个这件事是真实的事。以前在我念大学，我在纽芬兰的时候，有位医生跟我说，当他考到一个就是妇产科医生专科的执照的时候，他的父母亲从英国就飞过来，飞到纽芬兰那边去参加他毕业典礼，然后他父母亲就送他一份礼物，这是真实的事。他很高兴，后来他拿这份礼物拆开来看，是一只很名贵的手表，但是里面有一张字条，就要说这条就是他收据多少钱多少的英镑，而且他说母亲说，父母说这是我给你的手表，等你赚到钱之后要还给我。这是理由吗？儿子考到这个专科妇产科专科的医生的资格，你是一种心意是给他，这是真实的事。我听了也不相信，他给我看这字条，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人。虽然他们是第三代中国人的移民，但是我相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其实父母亲的爱实在伟大，他明知道养育儿女是一件亏本的生意，但仍然愿意一头栽进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人的本性，说父母的都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儿女付出，不求回报。不少做父母的知道儿女长大之后不一定会回馈，但父母仍然愿意无条件的付出。有一牧师说，他大女儿念大学第二年的时候，他就收到他女儿寄来的一封感谢卡，里面写着，爸妈，我感谢你们让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，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但是在大学里面我看见我身旁的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单亲的， 或者是破碎家庭中成长的。我在他们中间好像一个不太正常的人，我发现我实在是太幸福了。我希望写信来告诉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。爸妈，我爱你们。看完这张感谢卡之后，那位牧师就深受感动，后来他看到师母也眼泛泪光。当时牧师觉得他们花了十多年养育儿女，收到这张谢卡已经足够了。后来他对师母说，女儿有这份爱心真的足够了。可见父母亲是多么容易得到满足，只要一点点的回应就受用万分。心灵子在他的著作《心灵小语》里面说，当你说爱的时候，其实你还不懂得爱，只有当你付出的时候，你的爱才开始成熟。然而你不能等到需要别人的时候才开始付出你的爱，因为爱不是商品，是无法现场交易的。爱好像积蓄，需要及早准备的，以免一旦急用却发现囊空如洗。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冷酷的世界里面散播的是一种不求回馈的真爱。我们要实践不求自己的真爱，还要情愿吃亏。曾经有人在筵席中向众人说，有人问他有什么不吃的，他就说我什么都吃，就是不吃亏。这句话可以用来形容不少人的人生哲学，其实这也是哥林多教会的处事法则。现今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啊，只愿意拿，先教会供应他一切需要，要他付出一点时间金钱他们不愿意啊，或什么宴会筹款之类啊，他们一定会来，因为免费啊，可以吃大餐，那要他们奉献点钱来支持一些机构啊，或者一些福音机构，他们也不愿意啊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说，保罗责备他们说，你们彼此告状，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，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哥林多教会信徒为了争取利益，不惜跟信徒对簿公堂，告到外邦人的法庭去。其实这件事也不只是在当时，在前两年在温哥华也发生同样的事。当信徒在教会中讲求权益的时候，当配偶在家中争取权益的时候，也是问题开始百日化的时候。试想想，我们在神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夸之处，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怜悯，我们才会有今天的光景。我们每天领受数不尽的恩典，主耶稣为了爱我们救赎我们，甚至牺牲自己性命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通常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会要求别人来恩待自己，但是当理由在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理不饶人了。试想想，如果别人也用同样的零怜悯来对待我们，用零怜悯的标准来对待我们的话，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们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保罗并没有劝我们去放弃我们所有的权利，真爱所要针对的就是更加深远。真爱要求我们将权力弃置在一边，将自己的个人的利益不放在计算的程式内，我们不要一样的放在计算的程式内。放弃权力并不难，因为权力是身外物，放下自我才是最难的事。求主 帮助我们。一个情愿吃亏的人需要具备三方面的特征。首先，第一，我们要立志做一个成熟人。愿意吃亏的人就是成熟人。人的本性就是会先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的需要，就是 me generation 嘛，每样都是我的需要，我的权益，我的喜好，所有人要满足我。然而，如果在能够在权力被剥夺的时候，仍然能够处之泰然，这是成熟的人。所以，就像甚至说这个完全人，就是说成熟的人，也是懂得真爱的意义。中国清朝三大家之一，一个叫做微希，他把肯吃亏来划分为君子跟小人的标准。他说：“我不适合为君子，但看日间每事肯吃亏的便是；我不适合为小人，但看日间每事好占便宜的便是。”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？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，我们不要只做接受爱的一方，我们必须要成熟长大，特别是我们是基督徒，更要成熟长大，学习施与爱多于接受。第三，我们还要愿意服在，第二，我们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保罗在罗马书12:19-21说，保罗劝勉信徒说：“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”既然神要求我们不要伸冤，相信他必定有更高的智慧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正严明的神，他掌管将来，掌管最终的赏与罚，掌管一切，所以我们可以爱仇敌，甚至吃亏也是愿意。一个遵循神心意的生活的人，神必定会让他受真正的亏损，必定会在合适的时候补给他的不足，给他最好的回报。所以不需要凡事要求自己的益处。如果我们今生若不是今生得到神的赏赐，就在天堂有丰盛的基业存留给我们。有时我们也会得到，在今生可以得到从神来的祝福。旧约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在创世纪里面，约瑟因为哥哥们嫉妒他，被父母特别的宠爱，而被卖到埃及去。虽然他被祖母天天的引诱他，但是约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他看讨神的喜悦比自己成一时之快更重要，结果他被他祖母诬告他，而把他下在监里。但是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顺从神的人，神也必看顾他。约瑟因为敬畏神，尊重神，神也为他开路，凡事与他同在，最后他做了埃及的宰相。我们还要放眼在较长远的景物里面，有些人凡事斤斤计较，不肯吃眼前亏，可是到头来所吃的亏更大。比方说有人喜欢占小便宜，便宜果真被占到了，但却失去了别人对他的尊重。有人在人际关系上处处不让步，以至于朋友都不敢跟他亲近，不敢跟他来往。一个人不愿意吃亏的原因是怕让别人占了便宜，他们受亏损的时候本能的反应就是要报复，要还击，要得到公平的交代。作为基督徒，有些时候我们为了使神的名不至于受到亏损，我们可以轻看自己的得失，为了求取和睦 合一，宁可接受一个不理想的建议，也不愿意为了执着一个较优越的意见而放弃，使到关系破坏合一。美国南北战争之后，有位黑人教育家，名字叫做布克华盛顿 Booker Washington， 他出任阿拉巴马州塔斯开基大学，就是 Tuskegee Institute of Alabama， 他是当时是做校长，兼大学的校长。有一次他途经一个上流社会的住宅区，一位白人的贵妇就请他进去砍柴，因为白人贵妇不认识他，看到有人经过就哎，你进来帮我砍柴。那位校长呢，华盛顿校长当时没有钥匙在身，就微笑着答应，就立刻卷起衣襟要帮他砍柴。而且砍好这柴呢，要把这木材放进屋里的火炉旁。当时那个贵妇的女佣认出他来，哦，这就是将华盛顿校长的身份告诉主人。到第二天，这位贵妇人呢就亲自的拜访这个大学，向校长多方的道歉，对不起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你是校长，这样跟他道歉，并且努力的游说他其他朋友要捐款给这个学校。华盛顿校长虽然输了小仗，却赢得大仗。但输了小仗并不一定担保一定会赢得大仗，至少不是那么直接的赢。但是顺服神的人必得神的喜悦，这就是最终我们要赢的大仗。不求自己的益处的爱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表露无遗。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5:1-3说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主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，凡事都求别人的好处，甚至甘心乐意的牺牲自己的性命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的一生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。当一个人爱自己的时候，就不太能够牺牲的太多，因为凡事他求自己的益处。其实每个人都会求自己的益处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，我们要我们心胸广大，我们要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式，我们要用更多的爱在别人身上。自我中心的人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，只求自己的益处，若是不妨碍他人，不侵犯他人的权益，他们心中就觉得这并不为过，他们觉得我没有侵犯别人的利益，我只求自己益处也不为过吧。但弟兄姐妹们，在神的国度中，你是否只围绕着自己来生活，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用更多的爱在别人身上，让不信的人能够从你身上经历到神的爱，而被吸引去寻找认识神。很多时候我们生活见证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。如果别人从我们身上看不到主耶稣的爱，看到我们还是凡事求自己益处，我们很难让他们信服我所传的福音。主耶稣的爱是真的是伟大无私的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也很亏欠，时常我们都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，我们都是一个求自己的益处，从来不会站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。 主啊，求主真的饶恕我们，也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智慧，去活出一个无私的人生，真爱的人生。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，阿们。阿们。